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好、哦、我们接着、我们谈到昨天谈到这个波罗三昧的余住啊，这个余住法哈，住法。那我想大家知道，其实波罗三昧是一个法，它有的住法，当然每个法门的住法有每个法门多少的一些差异啊，一个每个法门的缘起不大一样。但我们也同时知道，整个缘起法，就个别缘起事项上会有不同，但就整体缘起来讲，理则还是一样的。所以这也就是智者大师讲说，理观若成的话，其他三昧也都成，是不是？所以在法上的互用啊，我们大概也知道，其实这里虽然是说特别指定的是波罗三昧，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也知道其他的法应该也有类似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法的时候，大家应该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哦、我们不要再零碎零碎，这个我们一直在提的，我们学到的是一个更健全的、更周圆在思考一个法。你看，不管是愚且的，不管是中观的，任何经典在思考一个问题都是从缘起的，不是直接讲缘起法，而是说一个善法、一个道品在成就的时候，也都是从缘起角度在谈的，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你看，一个有一个正住道法，还有余住道法，他在成就波罗三昧的时候，你看他的言有多广，是不是？他可以谈到很多。那其实我们发觉就是说，当每一个法在谈的，我们昨天前面也提到，它并不是零碎，它是开展一种观察。当你成熟一个观察的智慧的时候，其实不用他讲，你也会用到。啊，我们不要，要是做论文的，那就一定要懂哪些，哎，很刻板的，哎，一定要一条一条，哎，这个要三个法，多一个行不行？哎呀，杂头杂脑都不好懂啊！啊，你看每一个，他就跟你讲三条，难道你问四条？其实这个三条有它的准则。他当初依某种因缘所施设出来的分类，但你细看每一个条，其实都牵扯到其他法，不是吗？今天如果针对某一个地方，我要加重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再开一条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学到的是智慧，而不是那种很僵硬、很僵硬的东西。那因此，当你在思考一个法的时候，你可以容许你有很多的空间，但这个空间还是要如理思维。就是说，你在说这个法，包括以后你们都为人演说法也是啊。今天法是这几条，但你看到现前的人在某方面缺少关照的时候，你可以在这几条里面另开加重一些什么观察，是不是？那这样才能应机啊，不然你每次都是照着这样念，那意义不大。第一个药性不够嘛，因为它有些药方是药方，可是它也有加减啊。那加减的话，看它的体质嘛，是不是？那也唯有医生的智慧够，万每次就是照着药方。那像我们家最近，如果那天天气变得这边早上很冷，那坐着车就穿很多咯，哦，就怕冷啊，怕说感冒，因为要上课了，很怕感冒，结果还是感冒了。就坐到新竹，他们说：“师傅，你怎么穿那么多？”我说：“我也很忍耐，我不知道怎么这边差那么多，一个台湾绕一圈，怎么那么忍耐？”我说：“要是中暑，这时候请医生看，医师他也想不出什么病，因为 冬天中暑，他一直想不到这个到底病在哪里，搞不清楚，可能就是中暑。因为这里跟那里，以前我在到高雄去上课，从新竹开车，刚开始车是开暖气，靠了三义开送风，到台中开始开冷气，就这么一条路而已啊。好，那这个开冷气还能受受掉了，再往南走的时候开始停下来扒衣服了。那后来有一次我到屏东，我换穿短袖，我说前面用一个围巾，后面来到那边穿短袖，你说那怎么受得了？那一条路里面，所以我们的衣服以后干脆用粘那个魔术毡那种拔起来粘起来，这样省得拖来拖去啊！哇，这个实在是就那一条路这么短，就是那么啰嗦。哎，但实际上我们要讲说，它的很多东西法的变化，它是多样的，我们不要一条一条，不要这样很僵硬的。所以我说今天我们学到这个，你也不可能抑制那么多，但其实你就算不化没办法抑制到所有的法，但你现在不断的在张扬说法有种种类别。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戒法，我们在熏熏以后，我们发觉戒法可以开展很多面，布施可以开展很多面，每个面当中跟其他的法的缘起可以产生关联，所以我们至少都得到这个印象。所以我刚才讲过，当我们对佛法的理解越来越通达的时候，其实不用说你都会看。所以别人在问你说，等一下你坐着，我去查字典，查大藏经，哎，你这个问题是属于哪一类的？有些问题要是查不出来，你就等一下，这个师父最近记忆不好，查不出来。谁要你查那么多啊？就是你自己当对法的掌握，也有当机立断知道它应该受用，那这个必须你对佛法了解嘛，是不是？所以他这里谈到很多面啊，去张扬我们对佛法的更通达的更纯熟的这种见解，是不是？其实要的也是这个智慧嘛，或者的话这样一直读读读，那多少差别啊，那一个讲个20完了再加个60，能记得来吗？可是盖起来，你想看看，你不要受他限制。你认为一个人要成就波州三昧，那你先定位来讲，波州三昧是哪种法？他应该记住哪些条件才能成就？那站在在家者，以在家的环境，在家者应该记住哪些认知？那出家者又应该记住哪些认知？啊？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应该要去加以抉择的，就是我们只要他要分析一下很多法的相貌就很容易出来了，对不对？哎，好，那这是一个所以我们昨天谈到就是说不取戒啊，还有不分别定啊，乃是殷勤多学啊，以是多学而不骄慢啊，这就是助道法嘛啊，以助道法。23以诸法无疑啊，诸法无疑，他都其实这个我们不讲吗？从很多地方它互相连结的。当我们多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多学而较慢，但多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诸法能尽量不疑呢？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好，乃至其他的地方，同时在对治烦恼，同时可以怎么样啊？可以长养的智慧。所以以诸法不疑。那我们在法里面最近刚好在讲小止观里面有谈到疑若疑的话法不染心呢、啊。所以这个疑里面有很大的过失。那其实为什么疑会过失很大？因为疑直接破坏佛法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是让其实等于是佛法的智慧入不了你的心中。所以对法之疑啊，其实会产生很大的障碍。我们老实讲，我们现在很多烦恼，所以说我们要抓到一个重点，修学佛法易乐心的守护很重要，那对法的疑也特别重要。因为其他烦恼只要我给你怎么样易乐心，你会向前，再过来我去除了你的疑，你会安住，对不对？ 我如果没依乐心，你走不下去。对法仪，就算你人待在这里，也一点都不染心。他没有。所以有些烦恼，你会看到有些烦恼是大烦恼，其实那些烦恼是粗重的烦恼，它来得快，去得也快。但如果根源上的疑，这个就因为它挡住了啊。那所以这里面对很多的道理啊，我们之前不是讲说，对法的一种很实际的是寻求一个内心的圣洁，那其实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地方。这么一点圣洁，其实关系很重要，很重要的。哎，那我们现在比较少这样分心了、所以一般来讲，凡是有疑啊，为了生命呐、带赖皮也怎么赖皮下去，就是务必要把那个道理想办法给彻底。哎，所以后来我们昨天不是念个文，待会会谈到。那个对法不安，他内心就住不下来。其实那是事实，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是没有这种认知，没有这种明确的这种学法态度啊，你就算疑，对你来讲不大动摇，你烦恼重，你求道心不真，所以你的疑你不会想破。哎，所以这个以诸法无疑呀、你所信受的法啊，所以说在这里面。你看哦，当一个无疑，这也无疑，诸法的和合就产生出来了，就产生作用了啊。二十四，不为诸佛啊，当然不为诸佛教化了哈。或者为佛，我们也不会为，就是诸佛的教化啊。哎，当然也不悖逆这种佛道啊。二十五，不逆法。不违法，不违诸佛教化，那不违佛所说呢？就是对佛的功德，我们不会违背；对佛所说法，我们不会违逆。那其实重点基本上也是在对这个三宝的认知的啊。所以我们不会悖逆毁谤佛，那其实也是对佛的这个内涵的一个了解。然后由佛所说法，我们也不违逆啊。其实然后26不坏身，就是佛法身啊。那这个道理啊，我想我们大家现在如果慢慢这样听法，是不是也比较容易感觉到，其实要信受三宝谈何容易。其实真的不容易。你包括对身啊，你都这个对身的重视啊，就是对身的皈依啊，它其实还是有背景的。因为其实你对佛跟法，现在我们现在有时候经常讲说那个一宝弟子、二宝弟子还有三宝弟子，三宝弟子是三那个，现在有的人是佛法弟子，不是身的弟子啊，有很多是就出这种状况的。其实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身，当然外边的环境身眼不为身的时候，有就产生这种问题。但这里面有太多的一种要抉择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开出一个问题来，怎么重新认识现前身的功德，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一个身在现前世间里面做住持，那我们做一个居士，我们怎么去认知身功德，这也要技巧，这要技巧。这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在外头，你有些事情你看不到，但其实一个身实质上他在日用之中的修行，即便他烦恼，但他在一个烦恼里面，比如说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时候也烦烦恼恼，但你不觉得我们整个烦恼是在一个修道的架构底下的烦恼，和在家的是吧，在怎么修怎么修，是在家的结构底下的修，这差很多。我是在整个世俗法的架构底下的修，跟我在整个佛道里面架构底下的烦恼，不太一样啊。也就是说，只要我还存有一个修道的这一本基本认知，这个肯定这个心是很难生的。好，从这里你会看到他的修行，其实你看他也是吃饭睡觉，但他有一个对身的修道，就吃饭睡觉，他这个吃饭睡觉看你都跟你一样， 但它的定位不大同。那当然有的人是完全无知，他完全是过日子，那我们不说了哈。但即便我们现在就算说不是那种，我们不要把那个修行太理想化太现实化，好像有时候到最后你就希望每个出家人都是超人了，那不可能的啊。但他不是超人却有点像超人，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已经在接受一般人不容易接受的生活方式，就算他不是非常的怎么样，但他也天天都不舍到，天天不舍到呢，光这一点就一般人不容易做到了。所以必须要知道说道人生起他的住持世间的意义，那我们自己的定位跟这个包括如何去认知他，其实这个才能讲说不对三宝的信守。所以我现在的信守为什么我会谈到这里，因为如果我们不重新这样的一个思考，我们经常鼓励他说哎呀深信三宝，那只能心深信理论上的三宝，现前修不来嘛。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那个前面那个斋僧，我就问说你们想不想出家，那我说我来斋僧跟我要出家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因为你了解出离功德，你才能真正知道如何斋僧。你不想出离，你就不容易看到深切的功德，对不对？所以包括出家人他要有出离功德，那出离功德能显现，所以在家人在供养僧的时候，他才由自内心的赞叹欢喜供养，他原来是依着法，不是吗？或者说你供养，那变成有点说哎呀书家靠财啦，本因即果，所以出家人变乞丐，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很可怜啦，就变用可怜的呢，那我们也会很可怜，拜托拜托啦，这样对啊，这样就倒过来了，所以整个他的法的意义就推迟掉了，是不是？所以我当初为什么直接点那个，其实跟我出家，我公公生跟出家的关系有什么关系？我说重点不是你出家，重点是你对出离有没有欢喜啊。所以两者之间生跟熟其实都是以出离来建立法的关系嘛，是不是？所以出家人在接受供养的时候，他最重要是他那一份修行的道心啊。那我们供养他也是因为肯定这样的意义，所以才会符合佛经典里面讲说我常念三依瓦钵啊，自愿出家，就是这种心情啊。这其实它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这时候看到人家出家百般欢喜啊，啊我自己不能出离，他能出离极力供养成就，因为你肯定啊，是不是？是这样的啊。好，我们看27常忆诸贤圣啊，啊当然要常亲近善知识嘛，啊常就近亲近善法啊，就是贤圣之法啊，远离凡夫啊，啊乐出世间论啊，啊这个他远离凡夫，这个其实为什么远离凡夫啊？这个在法句经呢、啊、我们有讲过，远离愚痴人愚人。这个远离和我们讨厌的远离是不大一样的，但我们要知道这其实是很奇怪的，就是说看似好像在分别，好像在计较。我说有那时候在讲这个相关的道理的时候，我远离愚痴的人，那智慧人是不是远离我那我去找谁啊？对不对？啊我远离愚痴的、啊、上面远离我这个愚痴的，大家互相远离，每个人都一个人对不对？我远离他，他远离我，之后怎么可能一个一个一个的？其实他是一个精神，就是说我们可以慈悲，但我们要观察，我们不能跟愚痴颠倒的凡夫见啊，一直混在一块。你久久心虚啊，到最后你的思维也在那种味道里面。所以道人有道人的修行方式，道人有道人的那个，所以包括 出家在家，大家以法相熏习，这个法才能增生。可是你看哦，我们如果常常进进出出在这个世间里面，其实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习性啊，难免就会受到熏染。那尤其是碰到有这样讲也讲不清道理不清的时候，我们也容易起烦恼，它容易阻碍阻断你的修行。好，这个就是以前有一个例子啊，就一个法师在修行啊，旁边有一群有一个妈妈，她比较，他们真是智慧比较低的，带着一群孩子，也都是智慧很低的啊，他就看到这个法师在闭关嘛，在住茅棚嘛，啊，他有空没空，就是很喜欢这个法师啊，就是在那暖暖暖，他就玩在他周边，受不了。他们没恶意，但他们所有动作经常就是你讲你无法跟他讲，他太愚痴，他听不懂，但他就对你有好感，就腻在你旁边啊，经常有空与没空的种种的举措不能如法如理，所以让这个法师虽有意慈悲他，但禁不住他们这样的愚痴干扰，只好远离那个茅棚。是啊，讲不清楚啊，言息呢就气炸了这样，因为无法沟通，所以说在我们的修行呢，为什么要远离？因为第一个，这个跟这个远离是就这一点上，并不是从慈悲上的去违逆啊，不是啊。但因为在现实当中修行，你如果耗在这里，你的道业几乎就是干扰到，除非你就干脆发心，我就度化它。那这时候在现实当中有很多东西不是你想发心就发心的来，修行有很多阶段的上应该做的，你这时候也只好暂时舍下来。所以说在很多修行当中最怕的就是这样，所以要远离凡夫的之见啊，亲近圣者。所以在菩提道次第略论里面讲说，我们要找行善知识，至少也比自己一样等嘛，就是我是久学习的边，并不是在起分别，就在学习当中，你也要知道你能从中受益。那你如果对于比你比较愚痴的，你应该起的什么心？你又应该防护自己的信念不受干扰，而心的是什么？智慧跟慈悲心对待啊，你不要去学那个，你不能抉择，学到最后化解无从学啊，不是这样的。所以乐世间出世间论，当然常以文法啊法的熏习思维。修六合进法啊，六合进法。当然这里我们现在就没办法再细谈了。其实六合进里面也是一个，这个应该找个不要在这边开支票。六合进本身它这个六合里面，我强调就六合进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戒法里面用戒法把六合进给规划出来，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务必把六合进的精神给显现出来。如果依着这个真正六合进的精神，这个道场会兴盛。我讲的是真的。如何用这种心情啊，你看戒和同尊啊，好，那这个戒和同尊啊，利和同君啊，利比较还简单，但其实有时候要做说简单是形式上的简，形式都好做啊，也就是说要让大家身心很欢喜，认为很公平的，这要一点耐功夫哦。这不是说你照分糖果一颗切六块，每个你咬一口这样，倒不是这样。我的意思，当然我们都知道，但其实所谓利合同心里面，其实也还有更细腻，它不是光只是表面上的，它这样总不是平头点的平均啊，或者的话，有时候它就是一个利合同心，它其实必须要是能照顾到每个人的需要。如果我们纯粹就是大家切成一半的话，这个有时候切成一块一块，其实就像我们现在的老人福利要不要排户啊，那个救助啊要不要排户条款，类似这种情形，排户是不公平的哦，是不是？但不排户这些资源是有限的哦， 类似这样的情形。好，那很多规矩的东西它必须要形成一个戒子精神，它怎么去达到一个共同和合的观念，这里面有很多可以谈的。好，见和同解那个尤其是不容易，所以见和同解都是我们一个理念，但问题我们讲说以见和同解谁来统筹这个见，你说经典啊，我说经典那么多，我们刚刚对很多经论的见解你看冲突多少，其实有没有冲突，你不够智慧你就把它弄成冲突，对不对？戒定慧三学在运作当中有很多见解不同的，万有机会你们看那个大毗婆沙论五百阿罗汉，还诸多想法不同呢，有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然后到最后有时候就给人给定说应该如是，有时候说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完了自己挑你自己挑。所以智者大师他每次在抉择的时候，毗昙如何说如何说，后来说自论怎么说，摩诃衍论如何说，他就归到这个以大圣的经论的思想去融摄去收摄这些声闻思想，他有一个一定的立场啊、哦是不是？同样也是。所以当一个见形成的时候，我不是讲说在诵戒的时候我们讲说你不要管我啊、你不要认为他是如法的法以比丘律以比丘哦，你可以讲说啊，他说让一看大丁啊他比较大群啊，啊你也没清楚，那比人数你比输他、啊、那你跟他讲说他不是法以律，他反过来你不是华语律，我这要就要猜拳了、哦、是不是？不然你说我说但谁对啊，但实际上我们好像这个大家都知道，但现实当知见冲突的时候谁抉择，谁抉择投票啊，有些东西可以投票，见就是见拿投票的，那这里假如我们没有一个明言人怎么抉择，你能不能好好论述他如何不如理，不是法语利语的，你要说出一个所以然，这不是说大师父说的算不是根据，是不是？这个都，所以说我说戒法他的精神到最后他转出去的他的戒和同解，戒利和同尊、戒和同尊这个东西其实看似这种原则，但真正落实下来它有很多的层次的，好，所以务必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转为现实，转为现实的这个僧团就会相对的一个亲近，好，它会和合。所以为什么一个僧团一开始他就很清楚，就基于某种理念，他依正了因缘而成立，好，那他不一定圆满，但他必须依这样，他才能和合。所以这时候就是以在这个地方达到一个最大的交集，以便与大家和合，他就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所以这里面怎么去调试，就在戒法里面也提出很多的原则出来，怎么去调试到最后因为在戒法的认知上有很不同的时候，有时候就集中，那我们这个问题现前出现哪个问题，那这个讨论问题马上又有一个原则出来，我们讨论这个戒法的冲突的时候，应用上的技巧的时候，我们放在哪个原则底下，我们的目的在哪里，这个目标要弄清楚啊，它就不会光纯粹只是在戒法的认知上去看法而已，它还要问说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所要达到的是怎么样的意义，比如说让大家更和合啊。让就像我们上次在讲那个戒法的时候，他有时候在某些地方他宁愿调整，为什么？以便于大家更和。那这个目标就是以这样地方去调整，以便成就当初施设戒法更什么？更符合施设戒法的当初原来的意义。他有一个宗旨在的。那这个都是我们必须要拿捏的准。所以说当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理论论述上戒和同尊呢，这个我们六合敬我们背起来可以，问题这样落实下来的实务经验就不一样了。所以你注意看，在一个僧团里面它能健全叫几个要素， 就是我们现在把六合敬记清楚，然后你去看每一个僧团里面，他这个僧团会稳定跟不稳定，或是说他容易出哪问题，或是他容易稳定在哪里，他在六合敬里面他有哪些因素，有哪些因素没有，你是不是就可以接着，是不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见如何见合同解，因为如果没有一个主导见的一个，我们如果讲一个比较世俗啊，就是信仰中心啊，那叫见合同解容易吗？对不对？他没有一个信仰中心，谁讲的算？是不是？那有的人是没有一个坚固的信仰中心，当然佛法是一合合，但问题它就是一直善知识的一个意义在这里了。那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那至少有一群人是，就是这一群人是为大众所依的大德，他们由他们来决定的事情，大众能随喜。那还是到最后就是从一个人成为一群人的信仰中心，就是他所依的啊，他一定运作上一定会有这个，就是说或是说大家都已经观念很清楚，那大众就具有成熟的智慧来做抉择。那或者没有的话，就是你讲你的，那我心里不一定服，我不一定服，我不一定依循，所以这时候就会慢慢产生什么，表面和和，底下不和，就会这样。所以这都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实务的经验啊。那但我们便不能谈这个，我们只是举出来要修六合敬法啊。三十一，常修无解脱处。那这个无解脱处啊，我稍微讲一下啦，因为我想念一下，大家知道精神一下哈。这个在大集法门经，大集法门经里面有特别提到，因为这个胡衍的那个注解的地方啊，好像引得不彻底。那我觉得在大集法门经里面他讲得更彻底，不过这样一讲的话，因为有的为什么要引，因为他我觉得他在我们修行上有点出一个要领，我们昨天有稍微念了一下啊，但大集啊，集合的集哈啊，大集法门经啊，他说复次无解脱处，你们听听就好了，因为就当作活时代没有讲义的那种就好，哎，这样，哎，回去好好讲，哎哎，讲义太多了不会看的。是佛所说，为有比丘以说法师所亲近尘世，尊重恭敬，修习犯行，暂无止息。哦，他就有一个法师，他亲近尘世喽。啊、哦，他修习反省，暂无止息，随其亲近尘世，即得利益。啊，这个听得懂了哈、啊。若使闻师宣说正法，心生喜乐。啊，所以我说以后你们当法师的，不要你说的正法，大家心生苦恼。那我呢听了法以后，不知何去何从。这个罪过。心生喜乐，起众法想，是不是欢喜信受，依教奉行？所以我讲啊，所以我不是在最近的我很多地方谈了，当我们在谈唯识，谈到最后竟然不相信唯识，谈如来藏，谈完如来藏竟然不相信如来藏，讲大圣经典竟然是说后面生的，你怎么起众法想？所以这样的矛盾竟然是在现在的佛教界竟然成为主流。台湾的空气有问题啊。这么简单的东西竟然想不出来。你不能生众法想。所以我说这个道理每个地方它是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因为你唯有这样你的法义才能生哦。所以有人讲说这有什么问题，我说你自己不修你没有感觉。那你没有起众法想，后面这个法是不入心的。你移了移法，所以我说这个一看到诸多就是种种挂碍啊，这种下去啊，我们也觉得说错也在错，我们叫弘法者一起错，那这一生努力弘法误人无数，会不会这样？有可能，有可能。好，你看随身必心啊， 就是起众法想，随身比心，就是能相应这个法起心，未能广大听受纪念，未能广大，因为师父讲太多了，我就记不来，但于其中能知一法，我挑到了法句经里面千百句，就挑那一句，做梦的时候想到了那一句，其他就没了，开玩笑，随知一法即解一意，若不解其意，即不能以法生喜心。所以我们昨天不是讲说，我们讲不解其意，生不生喜心 ？No problem. Who care? 谁管他？谁管你那么多？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闻法，他就会想说：我怎么听不懂？我会极为不安。好，但我们如果真的想修法的话，我不知道心要住哪里。所以说，我们刚开始学法的时候，我们自己没人教嘛，自己看到为师就生什么？就是，如果不解其意，不能依法而生随喜心，就生喜心。所以这个喜心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相应的心，你会有一种笃定，一种依持的心会出来啊。所以我们讲念佛说，于如来所生随喜心，你知如来功德，所以生随喜心。所以这个喜心啊，我们讲念七觉之里面的喜觉之不是也这样吗？他一正法里面，他知道说，当我依安于正法，我内心喜乐，这个喜乐是因何法而喜，我能觉知。但我会有喜，但这个喜里面我知道，它不是以世间染污的生灭的，而是以因住正法，以正法里面身心啊有一种离欲喜乐心跟着起来。好，故解其解了其欲，心生欢喜，以心喜故，深得清安。这个吧，你看道理都一样。我们看，所以你看因果关系在哪里？真的了解，真的了解就会什么喜，喜就会清安。所以如果你念佛念到很喜乐，你要入定就快了。好。那看到那个念得很紧的那个，你就知道铁定不行，因为太绑得太紧了，好，那个操作的太紧了，太刻意了。好，我们可以因为勇猛心，这个勇猛心基于某种因素把它激发出来可以，但如果你每次都必须要加重功力急，人家是两三下就起步，他就用急勉强勉强急了十几个，他就动一点点的，那每次起来到最后发觉身心疲惫，修得好累啊。那当然初步的人会这样学，到最后久了以后发觉这样的来自一个欢喜心，自然起来，那这个功夫就轻松了，开始就快了。好，由我生清安，即乐受相应。由乐受故啊，心住三摩事多。你看，这都我为什么一直喜欢念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因果，这叫次第。那个次第不是那个讲的很那个硬邦邦的，那法就是这样的次第。所以说，有的人说我们不要闻法，可能吗？你不闻法，你怎么信得下？是不是？所以念佛的人，阿弥陀佛，到最后生重病好了以后，感恩哦，阿弥陀佛加持。我看的是悲哀哦。为什么？你不要求生净土，怎么还他希望留在世间？那私底下竟然在说，到底有没有佛？正在重病的时候，怀疑有没有佛？然后病好了以后，感恩哦。我说那不是很怪吗？所以你认定的佛，原来是在。你用什么来认定我？用世间，你是用世间的可爱来论佛的威德，所以这很快就可以看出见不见经嘛。好，住彼心故啊，能如实知，因为有定，所以能实知如实知，复如实观，好，有如实观故啊，即离。离尘离贪得解脱智，解脱智智起啊，即得我身已尽，饭食已利，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这个是一个是解脱是在这里，它是少分的，但后头一样 好，就是说他后来走到不受后用。那他有比丘以说法思索亲近城市、啊、尊重恭敬修行犯习暂无止息，随其亲近城市即得闻法，随其所闻心生喜乐，起众方众法想，随心随身比心，能以其中广大听受、啊、广大纪念。就是说刚才这一个，现在它是广大，它广大，所以这有的是比较弱，它就一法，但有的人是广大、啊、这个无解多处，一个是能听广大听受广大纪念，随之诸法即解诸义，强调是诸义诸出、啊啊、若不解诸义即不能以法生喜心、啊、如果能生喜心就跟后头的一样了。啊，另外第三个，他说，有比丘以说法思索亲近城市尊重恭敬修习唤醒暂无止息，随其亲近城市即得闻法，随其所闻心生喜乐，起众法想，随身比心而能广大一样、啊、广大听受纪念，复以一一如实解了诸义，广为他人分别演说。多了一个分别演说，就是说他能广大的了解、啊、就是能一一如实解了诸义，广为他人分别演说，若不解诸义即不能以法生喜心，那后头又一样。所以一个是一个，一个是诸义，一个诸义理愿他不但掌握了之后还能广为人演说、啊、那从这演说当中也加强了他什么法的安住力。所以一个人如果从一法他也可以得，从众法也可以得，那不但是能众法里面还能常为人演说更加通达，那他也得解脱，所以他的因缘就越来越广了、啊、就越来越通达。所以我不是讲说像很多地方一个单一法，那说如果大家后头都一样，那我就解一法就好了、哎、他是开出一个解脱处，但他当然知道众功德具足当然可以解脱，当然是更容易掌握嘛，对不对？你单一法你能深入当然也可以解脱，问题我们从现实来讲，单一法深入诸法助缘、哦、相对缺少。所以我们现在说持名能不能往生，当然可以啊。那问题持名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加重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这里讲嘛，我们为什么在持名当中加重了其他的一种更深的观察，就是让因缘更加具足嘛。那你说我只要单一法，那你就必须这一法极为深入啊，理论上开，事实上容不容易成就，不容易，对不对？因为你这么一法只为诸因缘和合不受破坏啊。比如说我们以这种，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啊，我们以无常苦而生这个对法的安住，但有时候有些事情来的话，我们不容易，我们可能就是自己没办法完全安住在这个思维。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观不来无常，但我们可以观慈悲，对，我们可以观苦，我们可以观其他的东西，让我们在这一条路上，比如说我们修无常法、啊、修无常法变成是乃是修苦这一边的，就比较负面的，就是无常苦啊。有时候一开始修行如果修得很纯熟，从这个无常苦空无我是不是可以解脱，可以。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在修禅定不是有直举舍吗，那举怎么举啊？当然观无常苦空无我也可以举，但一般我们在举的时候都是用可爱法，常态的话是用可爱法，所以你必须要从另外一个面把你的心念给举上来。所以显然在一个 修行过程当中，是不是要有一点其他的资粮，就是包括修定也要其他资粮，以便于让你这种修行有诸多功德怎么样给支撑住。好，有时候因为靠慈悲，但碰到极刚强难调的人，我们那个慈悲突然被阻碍住了，那怎么观无常苦啊？是不是有时候慈悲化动起来，但后来慈悲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化解走不了， 这时候另外一个善法升起，就能跨过这个障碍。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诸道法，是吧？好，再过来我们讲第四个，他讲说他讲的是随身比心啊，能广大听受纪念，互能心住一境，不退不没，以所闻法随寻随事啊，发生正慧啊。好，前面他讲说他能广大听受纪念啊，乃至他能到最后是吧，听说讲互能心住一境啊，就是他在这个闻法的时候已经，当然后头也有讲说他可以因为生喜咯，那生清安咯，生乐受咯，然后再住三摩四多啊。可是他现在是怎么样，他一听法以后，依所闻法随寻随事发生正慧，随起寻事依诸法依啊，就是他能依了之，那同时未能演说啊，他也能心住一境，不退不没。所以变成他对这个法功德力越大，就是说他在理解上能广，而且为人解说，而且什么能心住一境，不退不没。所以这个就是解脱术，他这个更因缘具足啊。那第五个呢，他说心住一境，就是前面都一样，广大听受纪念，心住一境，不退不没，以所闻法随寻随事发生正慧。正慧仪啊，互能以比别三门三摩地门摄受这善住摄心随所住心啊，转护增胜。就是说除了这个安住之外，他还有什么让其他的定法啊，他讲说能以比别三摩地门，对吧，善住摄心，而且什么转护增胜。那从一法，从一个狭隘的法的认知，然后逐步一直开上来啊，开上来，所以他所成就的这个广大功德啊，就更加如实。所以我们在一般来讲因缘少的时候，他也可以走这条路，但这条路他的助缘所成就的功德义当然窄，所以他如果能广泛的观察，从开始啊一个初步的随喜欢喜听闻法，以少分再来广大，从广大为人解说，从为人解说能安住摄心这个能心住一境，那现在不但能心住一境，还能以别其他的三这个三摩地门啊转护增胜，所以心智越来越纯熟。好，那他这个我就要讲的，就这里面所特别提到的，就是说尤其是第一个法啊，我特别在这里为什么要提出来，就是他广大听说啊，但以其中能知一法，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学。但如果你能解其意啊，能随之一法解意啊，你的心就开始什么有个依止处了，有个依止处，心能下得了手了。这个再过来我们来看啊，就是32，除九嗔恼事啊，九嗔恼事就是对我们自己的那个我跟我所啊，我所里面叫以嗔恼、嗔恼、当嗔恼啊，嗔恼谁？嗔恼我自己，还有嗔恼我的人、我的事、我的那个，就是我所，我跟我所，那加上三嗔恼，是不是六个？那还有，对以爱尽、今爱尽啊、今爱尽、当爱尽的伤害，这其实是我所，就是。针对我所爱敬的那种伤害，我所爱的，我所爱的，所以说呢，以嗔恼、嗔恼、当嗔恼哈，那这里面分我所，然后再过来就是以爱敬、今爱敬、当爱敬，那这样合起来总共九个。那另外有一个八懈怠法，八懈怠法里面后来又接着讲八精进法，这个是在长阿含经里面有特别提到。那这里面我们稍微念一下，因为这两个是一起啊。那这里面很有意思，这个其实我们在这里念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啊。我们就直接讲八精进，因为八精进是针对我们下课了吗？我差点忘掉啊，还好。这个八精进里面啊，不然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下，因为这里面 当我们在修行当中如何作意升起精进意，这就一个三角。好，我们休息一下。